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佛学入门第30页第5章印度佛教圣地。在读过前面印度佛教史以后，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如果有机会去印度朝圣的话，对这些圣地啊，一定可以如数家珍，一点也不会陌生。不会像去年我跟这个强地玛法师有个机缘到斯里兰卡去玩，很多地方去了，可是啊，地名啊都记不起来，然后还要很紧张的跟在导游后面，听他介绍每一个地方过去的典故。可是因为那个导游他的国语讲的不是很溜，所以也是啊听了似懂非懂，觉得非常的可惜。现在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再去印度和尼泊尔这两个地方朝圣，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客串一下导游，为大家介绍一番呢。好，现在我们先来做一次文字的旅游吧。一，释迦牟尼佛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迦毗罗卫国不是在印度，而是在现在尼泊尔的泰莱地区这个地方。它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恒河的北方。再来第二个，南毗尼园是佛陀的诞生地。南毗尼园也是在尼泊尔的诺明达城附近。那第三个是菩提迦耶，是佛陀的成道地。前面讲过，释迦太子啊，悉达多太子是在这个菩提树下金刚座上静坐思维，第七天呢夜睹明星才悟道的。所以菩提迦耶是佛陀的成道地。第四个地方是波罗奈国的鹿野苑，鹿野苑是佛陀初转法轮地。佛陀他在菩提迦耶悟道以后，就走了300多公里到鹿野苑啊，这个地方对乔成如还有拔提阿湿婆摩诃南以及婆娑这几个人呢说四谛法，也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地。在教史上呢就称这次所说的法叫做转法轮经，而且还说了三次叫做三转法轮。后来乔成如等五人闻佛说法悟道，成为教史上最初的五个比丘，从这时候也就有僧伽的开始。那我们知道第六个被度的比丘是大富长者距离家子的儿子，叫做耶舍啊，这个年轻人是为什么叫鹿野苑。传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先来介绍一下。在恒河下游的岸边啊，听说住着一只非常漂亮身上有九种颜色的九色鹿。那有一天河的上游有一个人不小心掉到河里去，结果他飘到了下游，在水里拼命的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九色鹿刚好在河边吃草，一听到这个求救的声音呢，就奋勇的跳入水里把溺水的人救上岸来。这个时候那个人感激的流出眼泪，对九色鹿呢再三的拜谢，并且对他说，九色鹿呀，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的大恩我没齿难忘。这样好了，我天天来割草给你吃，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好不好？ 九色鹿这时候很疲倦的躺在河岸边，哎，他竟然听懂他的话，而且还说呢：“谢谢你，啊，不，你不用这样辛苦，我在这里已经有很美好的牧草，又有甘甜的河水，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只希望你呢，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不然猎人呢就会来伤害我的生命。”你如果能够保密呀，这样就是在报答我的恩惠了。于是那个人就很感激的离开了。后来有一天晚上，王妃呢忽然梦见一只九色鹿，鹿角白得像雪，身上的皮毛呢美得发亮，所以呢夫人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就从梦中醒来。所以他马上呢，就向国王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只九色鹿，非常的漂亮，我很喜欢。你一定要叫人把它捉来，要不然我就不起床了。”国王听了就安慰他说：“好好，那么你先起床吧。我是一国之君，你要什么宝物啊，我都可以给你。何况那只是一只鹿，哪有什么问题呢？”于是国王就下令。贴了告示，上面说：“谁如果能够捉来九色鹿，我将赏赐金银财宝，并且封他做官。”这个被鹿救过的人呐、啊，刚好看到了告示，结果见利益当前呐、啊，就忘记了九色鹿的恳求，所以就去把告示呢，拆下来，然后禀告国王说。我知道九色鹿，它躲在哪里，但是国王一定要多带一些兵马才能捉到它，因为它非常的聪明，又通人性。于是国王就带了许多军队，由这个人当向导，浩浩荡荡的就往九色鹿居住的地方出发了。这时候九色鹿还没有发现，所以仍然逍遥自在的在岸边休息。但是他的一些乌鸦朋友早已经看到尘烟弥漫，大批人马呢向森林疾奔而来，所以乌鸦就大叫着：“九色鹿呀，九色鹿呀，快起来啦！有人要来抓你了。”九色鹿从梦中惊醒啊，正想要逃跑，可是森林的四周呢早就被国王的军队重重包围了。等国王一靠近，这只鹿竟然突然跪在国王面前，说：“我有功于国家，为什么大王要捉我呢？是谁告诉您我的住处呢？”国王就说：“是这个人告诉我的。不过，你为什么说你有恩于国家呢？”九色鹿就回答。我从前曾经救过国王的人民呢，而且我救的就是这个人。于是，鹿呢就将这个事情啊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国王。国王听完了鹿的叙述，十分的感动，于是呢心生不忍，就很愤怒的指着被救的这个人骂道：“你呀，恩将仇报啊，唯利是图，真是连禽兽都不如啊！”你看，他是鹿中人，而你呢，却是人中鹿啊！所以从此以后，国王就下令不准人民随便的捕捉这个野鹿。久而久之，那个地方也就聚集了非常多的鹿，人们也就称这个地方叫做鹿野苑。好，接着我们看第五个，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在王舍城建筑竹林精舍，供佛说法道场，是教史上最早的一座大寺院。佛陀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王舍城里说法，所以说这个竹林精舍也就是佛陀在南方的弘法据点。好，再来看第六个， 舍卫城是乔萨罗国的都城，须达多长者在此建立奇缘精舍，供佛说法道场，是教史上第二座大寺院。我们知道，乔萨罗国的国王就是波斯匿王，那这一个奇缘精舍，也就是波斯匿王的大儿子奇陀太子和及孤独长者一起新建的，后来就成为佛陀在北方说法的一个大道场。佛陀说法的地方不只是前面所说的这两个，还有几个啊，像鸠灵精舍啊，在灵鹫山上，还有拔旗国呢，毗舍离城也有一个安罗素园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猕猴池精舍，以及鹿林精舍，还有大林崇阁讲堂和尼居绿园啊，这些地方呢，也都是佛陀说法的道场。第七个居士那拉城及居士那拉国的都城，是佛陀的涅槃地。佛陀在居士那拉城的梭罗双树间涅槃，梭罗双树林呢又可以叫牛角双树林。居士那拉国的国王呢摩洛斯和高僧呢料理佛陀的遗体，在城东也就是莫罗族的庙堂里举行了火化，火化呢又可以叫做土毗。再来看第八个，佛涅槃后由500大阿罗汉公推摩诃迦舍为上首，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七叶岩的毗波罗窟啊举行第一次结集。第一次的佛经结集呢是在佛灭度后90天，也就是三个月左右才开始结集的，有多闻第一的阿难陀送出经藏，那持戒第一的优波离送出律藏，这个我们在前面呢都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在此就不再详述。好，我们再看第九个，现在印度佛教四圣地的建筑纪念物。第一个是南毗尼园里有阿育王建立的石柱，那第二个是菩提伽耶有金刚大塔，又称为大菩提塔。第三个是在鹿野苑有转法轮塔。第四个圣地呢是居士那拉城里有涅槃塔。我们知道在古印度时，他们是以石柱或者是石塔来纪念伟人，就像我们是用这个纪念碑啊，来记下圣贤的一些事迹一样。后来传到我国啊，就变成改放死人骨头啊、骨灰的这个灵骨塔，有的呢还盖七层啊，有的是盖九层啊，叫做九层塔啊，不是吃的那个九层塔。现在我们去这些地方，很可能已经看不到这一些石塔的样子。但是呢，建筑物虽然毁了，我们还是可以依着石柱的标记来知道这里曾经出生了一个圣贤或者是一个伟人。我想我们看到这些石柱啊，应该如是发愿，愿如石柱坚，行如石柱实，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愿能够像石柱这样坚定，而我们的修行呢也能够像石柱这样实在。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阿育王啊，他的一生学佛的经过。阿育王他是西元前三世纪出生的人物，是中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二世的太子。他小的时候啊就很狂暴，所以呢非常不得父王的宠爱。长大以后刚好有一个叛乱，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命令他去征讨，目的是希望阿育王就这样战死最好。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打了胜仗回来， 后来国王逝世了以后，阿育王竟然呢杀死他99个兄弟，自己登上王位，仍然残暴不仁，所以就被称为暴政阿育王。后来有一次，他见到整个战场上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一念悲悯兴起，大为激动，于是就放下屠刀，改信佛教。并且呢，以佛教来治国。据说当时国内总共建有84000佛塔，以及84000座寺庙，并且还把一些佛法、道德规范刻在悬崖或者是石柱上，让他们流传下来。从此以后，世人呢，就称他为正法阿育王。孔雀王朝这个地方是在恒河流域，所以到现在呢，它还有这个雕刻的法乐圆形石柱在，总共还有10根，其中有6根呢是10到13公尺，那另外4根是7.5公尺。每一根柱子上面所刻的内容不同，石柱上呢也有各种兽类的雕像，非常的特别。好，介绍完这些佛教圣地，我来介绍一下弘一大师传里面，他曾经有这么一段话，非常的令人感慨。他说：“我们的生命历程何尝不是朝圣之旅？只不过我们常在圣道上扮演魔鬼的角色，而不自知罢了。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扮演魔鬼的。”只不过我们大部分都是迷途的羔羊而已。但愿学佛以后，能够使我们成为圣道上的觉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34页第6章佛力与佛齐这一单元。世界佛教有一会，在公元1950年，也就是民国39年这个时候，在锡兰哥伦坡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有关佛陀降生、成道，还有涅槃年代，以及出家、成道、涅槃年岁的史实。因为南传和北传佛教所记载的都有差异，所以呢，才要做如下的共同规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关于佛陀的出生日、成道日还有涅槃日这些问题呢？因为当时印度呢，他们不重文献记载，所以后来的人很难考证正确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结果大家说的都不一样。如果说的不一样，会让人怀疑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真有其人，只是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所以就共同规定是哪一天，这样比较好说啊，也比较不会让人怀疑。佛教分成南北传啊，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后来佛法就从印度啊向南传到这个泰国、越南、缅甸、斯里兰卡这一些国家呢，就叫做南传佛教。那向北传的呢，也就是传到我们中国来啊，后来呢发扬光大，成为大乘北传佛教。我们一般呢都称南传佛教叫做小乘佛教，其实这不是很恰当的说法，最好是称他们为原始佛教，或者叫做上座部佛教。为什么呢？我们看佛陀他当时啊弘法，常常是南北这样300多公里啊，来回就600多公里，都是用徒步走的。即使到了70、80岁，身体又老又病，他还是不愿意坐马车。他的慈悲心，难道不是我们大乘的佛教精神吗？难怪应顺导师会说，我们说人家小乘啊，其实人家是小乘的理论啊， 却是有大圣的作为，而我们是大圣的理论，却是小圣的作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全世界现在很多眼角膜，大部分都是从斯里兰卡这一个国家捐赠出来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这个色身身体不是真的，不是我的，是无常的，所以一死了以后呢，就能够马上神识脱离身体。他们认为这个色身也就是臭皮囊没有用了，所以呢就可以捐出去给人家再次利用，帮助别人。而我们这些修菩萨道的都说死后会像乌龟脱壳一样，身体不能碰不能割要不然起了嗔恨心会堕地狱结果呢大家都吓得要命不敢捐赠。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称人家是小圣国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共同的规定是什么。第一个，佛陀降生于公元前623年的五月月圆日，也就是我们以后说佛陀出生的年代，也就是在公元前623年的五月十五日这一天。623年其实很好记，我们可以把它想成6除以2等于3这样子呢大家就很容易记起来了。那第二个规定呢，是佛陀出家时是29岁，有的人书上是写着19岁其实是确定是29岁，然后修行6年成道的时候是35岁，也就是在公元前588年五月月圆日夜睹明星悟道。夜睹明星悟道绝对不是像一贯道说的，说什么是太白金星的光照到这个佛陀，所以他才开悟的。其实六尘随时都在跟我们说法，立根的人他可以见相如见性，也就是他可以从喝茶啦、吃饭啦、睡觉啦，甚至日常生活中呢去悟。有的打破一个碗，或者是点一盏油灯，机缘成熟了，就豁然开悟了。所以佛陀呢，他是夜睹明星而悟道，也就是告诉我们六尘也可以说法。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共同的规定是，佛陀说法45年。这是世界佛教会规定的，认为是佛陀弘法总共45年。但是我们中国呢有一个说法是认为是49年。因为中国人认为佛陀是在周昭王24年4月8号这一天诞生的。这是有中国的历史记载。因为周昭王他在24年4月8号这一天忽然山川宫殿震动就像大地震一样，而且呢江河的水都泛滥出来，然后呢天上还有五色光呢直接灌入太微宫，这个太微宫也就是一座星座太微宫星座。那国王发现这个异象，所以就问大臣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有一个史官叫做苏游，他就禀告周昭王说，据我所测这是表示西方呢有一个大圣人诞生了，而且他是千年以后呢教法才会传到我们中国来。于是国王就命人将此事刻在石碑上，然后作为记录。所以我们中国呢都是以四月八号这一天作为佛陀的诞生日，所以浴佛节呢也就在这一天举行。接着我们再来看佛陀的涅槃呢是在80岁，也就是公元前543年5月月圆日夜半入灭。 诶，你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出生日、还有成道日以及涅槃日都是在5月5日15号月圆的这一天呢？用月圆日，这是有表法的意思的。我们知道，白天即使是乌云密布，没有太阳，乌漆嘛黑的，我们还是不会怕。但是呢，到了晚上，如果没有月亮，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刚好呢，你如果走在郊外，每个人呢都怕死了，怕蛇啦，怕鬼啦，怕坏人啦，真的是风声鹤唳。这个时候，如果有一轮皎洁的月亮从空中照下来，哦，恐怖的夜景呢就会变成优美的夜景了。你看，就是差这么多。尤其是15的月亮，一片银色的世界，好美，好诗情画意。所以圆月呢，就是代表清凉、柔和、光明，能够带给人们希望，能够让你呢从恐慌无助当中得到解脱。而且月光呢是遍满十方，平等照耀。只要它一出来，一切都看得好清楚，所以这也代表佛陀的智慧是最圆满的，所以才用月圆日来代表佛的出生日，表示一代佛陀的出世呢，能够给人天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与希望。用月圆日来作为悟道日，也就是表佛陀他所证的是最圆满的无上光明的智慧，用月圆日来代表佛陀的涅槃，这是表法佛所一切功德圆满，一切烦恼即灭，证入了清净自在解脱的无余大涅槃。所以月圆日呢，有这么多的表法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佛历是由佛陀涅槃时计算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不是从出生日算起。那要怎么算呢？假设今年是西元2000年，然后我们就用2000去加543，再加一，这样呢就是2544年。为什么要多加一年呢？这个就和我们算年龄一样。我们一出生呢，就要算一岁了。如果有人他是刚好在12月30号出生，那么他过了一天呐，他就变2岁了，非常的吃亏啊。所以都要再多加一年。好，如果人家问你，那佛陀出生到现在有多少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佛陀的出生日，公元前623年。加上今年，公元2000年，然后再加一，这样呢，就知道是2624年，这么久。以后佛历的算法就是这样，以此类推。还有，在这次会议还讨论有关佛教旗帜的制作问题。佛旗是怎么制作的呢？也就是根据佛陀成道时，他的圣体所放出的6种色光来做成的。经上记载，佛他说法的时候呢，身上、顶上或者是眉间常会放光，来摄受加持，六道众生。那我们的佛旗呢，就是以这个蓝色、黄色、还有红色、白色、橙色以及这5种颜色的混合色来做成。这个呢，大家可以看第36页这个图表因为没有彩色所以呢，大家就自己想象一下。好，再来我们看第7章，卫塞节或佛陀日的意义。卫塞是古代印度5月的一个叫做卫塞加的单称简单的称法叫卫塞。佛教徒指卫塞，并不是指那一个月，而是指一天。 哪一天呢？是神圣的五月月圆日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佛陀的出生、成道和涅槃都是在五月月圆日这一天，所以卫塞是月圆日的意思。其实月亮最圆的日子是16号这一天，但是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取中间数，一个月都喜欢讲30天不会去讲29或31，都是取完整的数目，所以都喜欢取中道。那半个月呢，当然就是15咯。那孔老夫子呢，也是说中庸之道。还有你看我们中正纪念堂这个大门也就写着大中至正，也是讲中道。那我们佛法也是讲中道，不偏有不偏空，所以呢就以月圆日来代表中道的意思。在公元1967年9月，也就是民国56年的9月，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泰国曼谷举行理事会议，议决要将原定的卫塞节改为佛陀日。到了第二年4月，世友会又在大马吉隆坡以及槟城举行第9届大会，这一次呢就复决通过卫塞节呢确定改为佛陀日，但是如果你习惯用卫塞节仍然可以沿用。于是佛陀日乃表示佛陀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智慧光辉，照耀全球，发扬慈悲平等教义，倡导世界和平，其意义就更明达切合了。我们说智如日，慧如月，佛陀的圆满智慧就像太阳一样，能够照破一切的烦恼无明。佛陀的慈悲就像15的月亮一样，能够像慈母般的爱护一切众生，普度一切众生。所以用这个月圆日来代表纪念佛陀，它的意义呢就更为殊胜。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38页。大多数的假日或者是圣节只是纪念某一事，有时候呢是某一个人的诞辰，或者是一国的独立日，或者是战胜纪念日。卫塞节或者是佛陀日呢，它不只是纪念一事而已，而是三件事。哪三件事呢？是佛陀一生中的三大事，降生、成道和涅槃的一代死机纪念日。因为佛陀降生、成道还有涅槃都在阳历五月月圆日，所以呢又可以称为三期同一庆。其实不用他原来的日子，而用这种表法的日子，它的意义呢更好，更能够代表我们佛教的精神。佛教的精神是什么呢？也就是不生不灭。你看我们一般人生日也要庆祝，死了呢也要庆祝要做明旦，非常执着这个生灭相。但是佛教是强调无始的，因为无始就会无终，有始就有终。其实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缘起性空，本来就没有生。生是你分别心所现的，一切法本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所以他这个表法的日子意义呢更圆融。三期同一庆是要我们在这一天要想到佛陀的慈悲，想到佛陀他舍弃王位的大毅力，想到荣华富贵有如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 只有追求无上的智慧啊，才能了生脱死，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大圆满。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天啊，做一个总检讨。在佛坛遇佛的时候啊，要这样想，遇佛就是要让我们身心清净啊，不是呢帮佛洗澡啊，而是要洗的啊，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污垢啊，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执着。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不净，佛灭度啊。我们要赶快让自己的这尊佛诞生啊，才是遇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一天也有人把它称作花节，因为佛是在南毗陵园出生，传说那时天上呢飘下许多香花，在涅槃的时候天上也散花，所以我们现在也常在佛像前呢供花或者是香水、加果等等。无论你供什么礼物，都只是表示对佛的恭敬爱慕以及表法含摄的意思。这个供花或者是供香啊、水还有加果等这些表法意义呢，在后面课文会再谈到，所以在此就省略。至于佛教团体组织庆祝卫塞委员会呢，特别还用花车游行，悬挂佛教旗帜，这一切无非都是要吸引大家对这个节日的注意。还有布施啦、诵经等，这些也都是促使佛教徒行善修德、勿忘圣教的目的。无论我们怎么样繁忙啊，佛教徒呢对庆祝佛诞参加游行应该是不要放过，而且要快乐的虔诚的来参加，这是我们内心热诚的透露，一种自然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0页，也就是本书第8章构成佛教三要素简表。佛教三要素：一、教主；二、教理；三、教徒。我们知道一切世间法都是缘起的，那佛教也是不例外，也是缘起的，必须教主、教理还有教徒这三个都具足了，才能成立一个宗教。很多人都把佛法当成是一种宗教，事实上它原本是一种教育，最先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然后度了五比丘，再度三迦舍乃至国王、大臣还有乞丐、平民，这样苦口婆心的教导他们去了解宇宙人生的真实相，解脱种种的烦恼，开大智慧，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从开始的一个人，然后慢慢的扩展到全世界，从印度又传到我们中国还有东南亚各国，现在连美国、欧洲甚至非洲也有佛教了，这些都得归功于一些大法师，像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以及宣化上人还有净空法师等等。当然佛陀基金会经书散布全世界，这更是功不可没。佛教的教主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所说的教主啊，这个意义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像基督教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教主是上帝，而且是唯一的，其他的人呢再怎么修也都是他的子民。而我们佛教啊，佛陀和我们呢是师生关系，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释迦牟尼佛。虽然他现在往生了，但是呢就改由出家人来教导我们，所以出家人呢我们都叫他做阿舍离或者是教授师。所以佛法其实根本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圆满的人格教育，而他所教授的对象呢是九法界的一切众生。 所以才有人天圣的四天法，也有声闻圣、缘觉圣以及菩萨所要修的初世间法。像这些五戒、十善业、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六度法门以及三法印及一时相应这些教法，以后呢我们在后面会一一详细的谈到。这些呢也都是依众生的根器给予不同的法。接下来看第三个，教徒。同一信仰的人群聚在一处所形成的团体，叫做僧，也可以叫僧伽。僧伽是和合众的意思。如果有比丘或者是信众四个人以上同住一处，奉行六合敬，同修圣道，就可以称为僧伽。并不是只有出家人才可以称为僧伽。六合敬也就是属于四合方面，有哪六合呢？第一个身合同住，第二个是口合无争，第三个要意合同事，第四个是戒合同修，第五个是要见合同解，第六个是要力合同君。所以除了这些事项上、观念上以及态度上，大家要和平共处、平等对待、相敬如宾以外，在修正的理上呢，彼此也要依教修行，行解气理，共证我法二空的无为真理。不管你个人修的法门是不是一样，但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最后所要证的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才说佛佛道同。那我们佛教有八大宗派，像禅净律密，还有天台华严三论法相唯识宗，虽然修法都各有不同，但是所证的理呢，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因为佛理只有一个，事相上呢才有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要知道八大宗派的信众都是佛门的教徒，大家应该团结合作，共担如来家业才对。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图表上的出家五众以及在家二众。第一个出家众是指比丘，比丘也就是出家受具足戒的僧伽，出了家又去受三坛大戒，而且得比丘性体，发愿持守250条戒律的出家人，才可以称为比丘。因为比丘含有三个意义，所以不翻译成华语。含哪三个意义呢？第一，也就是起士的意思。起士并不是乞丐，它的意义是上起佛法以资慧命，下起食物以养色身。也就是比丘他必须靠托钵化缘得来的食物来滋养生命，教化众生，并且能够广结众生缘，让众生种福田，这个也就是起士的意义。那第二个含义是破厄，也就是出家受具足戒的比丘如法持戒，将来必定能断除身口七支，也就是不杀盗淫还有绮语妄语两舌恶口这七支业，它都能断除，进而能够破除三界见思之惑，也就是断除三界内的烦恼，这个是指意业方面也就是贪嗔痴这三项。所以我们常说出家，也就是除了剔除三千烦恼丝以外，还要真正能够出离烦恼之家，而不是出了小家住进一个更大的家，结果家业更大更重更烦，那就失去出家的意义了。那比丘的第三层含义 是布摩。因为比丘登三坛大戒、受具足戒，将来势必能修行成正果，这样就会人天增盛而修罗减损，所以空行夜叉和天行夜叉就会高声赞美，高声赞美生传第六天，也就是他化自在天的魔王波旬的耳朵里。这时魔王就会心生恐怖，因为他很怕出家人多的话，将来佛界人数就会增加，而魔界的人数呢就会渐渐的减少。而他把我们这些贪着五欲六尘不舍生死的众生呢，都当作是他的魔子魔民，都是他教化统治的对象。所以比丘的第三个含义是布摩。那我们一般男众可以出家还俗七次，但是这也是要有正当的理由才可以。譬如是当时的国王命令你还俗啊，或者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等，或者是自己心生退堕之心啊，而不愿意再现出家相，这个时候也可以先还俗。